那接下来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七节。我们再试试刚才那个视频，看能不能把声音。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大家早上好，很开心来到这里。谢谢你们这样热烈的欢迎我。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谁是你最大的敌人？不要说出答案来哦，你的敌人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也可能你的敌人实际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事物。敌人可能是某人或某事，这些人事物对着跟你对着干，让你失望。敌人的定义，我会这样定义，敌人就是对你的健康和幸福造成威胁的某人或某事。这个范围就很大了，范畴很广，可以是个人，可能是远房亲戚，或者是有害的同事关系，又或是让人烦心的邻居。你可能也会想，哎，邻居会怎么看我？也可能是一个让你感到威胁的群体，有钱有势的压迫下层阶级，也许是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也可能是支持环境变化的人，也可能是政府强迫人接种疫苗造成种族隔离，也可能是 其他的组织，你的对手，也可能是威胁到你的健康和幸福的个人问题，比如你的财务困境，你有很严重的健康问题，无法摆脱的一些恶因，又或者是你有一种严重的不足感，可能是你不知道的事情，也就是隐藏的敌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可能是对你和他人产生负面影响的人格特征，其他人注意到这些人格特征，但你自己并没有察觉。你可能有不切实际的高标准，或是被动攻击倾向，内心充满怨恨和愤怒，但却公开地展出表现出和蔼的样子，暗地里不作为不合作。你会拖延，总是很挑剔，很固执，说话有时直言不讳，语气傲慢，想要自己说了算。你没有意识到这点，但其他人意识到了，这是你的盲点。我的妻子经常指责我，说我不承认自己有错。我不认同她这个说法，但因为我想不起自己哪里犯错了，这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我们两个在很努力地解决，我们都有如此这般的盲点，只有其他人才可以看清。哎，我们现在要不要转向我们旁边的人，互相指出对方的盲点是什么呀？我们花几分钟这样做好不好？哦，你们不感兴趣是吧？那行，我们不要指责对方了，我只是开玩笑了，免得你脑子里真的这么想。如果不要互相指出盲点，那当这些未被承认的盲点像敌人一样威胁我们和我们周围人的幸福和健康时，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盲点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解决呢？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足够了解我们并足够关心我们的人，可以温和明确地向我们指出盲点是什么，也让我们变得谦卑，并且考虑怎样来解决。我有一个朋友，他讲道时经常会挖鼻孔，他有这种神经质的习惯，就会这样讲到时会这样轻弹他的鼻角。我们指出他这个坏习惯，但他却否认了，所以我们录了视频给他看。开始时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但后来他很感激我们，我们也很开心看到他不再挖鼻孔了。还有一些例子后果更严重。我有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但当他去见医生做定期检查的时候，医生注意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况，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测，检测后发现他有脑瘤。但在此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威胁他生命的敌人的存在。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要明白，只是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并不意味着你真的没有问题。你真正的问题，你真正的需要，不一定是你自己能感知的，而是需要其他的方式显明出来。圣经里的上帝啊，就像一位好医生，他非常了解我们，他熟悉有关我们的一切，并且他也深深地关心我们。因此，上帝明确地向我们指出我们最大的威胁和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这是他对我们的爱。那到底是什么威胁，什么问题，哪个敌人？今天我们阅读路加记载的耶稣传记里面有答案。大约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兴奋地期待着他们的敌人被打败，上帝曾经承诺要显现打败以色列的敌人，他们就等待上帝兑现承诺，并且他们等候已经很长时间了。上帝曾向旧约里的大卫王承诺，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早在大卫王之前，上帝就向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家伙许诺，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上帝应许说他会显现拯救他的子民，拯救人类脱离我们的仇敌。非常重大的应许，给人重大的期待。那这个大事件呢，有两个特点。第一，将有一位使者宣布上帝即将到来。第二点，然后呢，上帝会从敌人手中拯救他的子民。使者的名字我们知道，就是施洗约翰。当约翰出生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他们在那里唱歌跳舞歌颂神，因为这意味着既然约翰来了，那接下来上帝就要显现拯救他的子民了。所以66节，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听起来这个叫约翰的家伙会是个大人物，因此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受上帝感动，唱了一首关于这一切的歌。唱歌是个好消息，好主意，毕竟现在是圣诞节嘛。但奇怪的是，这首歌的焦点不是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而是另有其人。确实提到约翰，但他不是焦点。我们看68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约翰的出生是上帝照着他的应许显现并拯救的信号。68节中说，他为他们施行救赎，救赎的意思就是解放、释放。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谁会解放这些人？他是一位强大的王者。69节，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的脚，这里的脚呢，是力量和能力的象征。你不会直接去玩弄犀牛的脚吧？因为力量和能力就在那里。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上帝会差遣一位强大的救世主来，他的拯救会大有果效，并且呢，他会出生在大卫家，他是大卫王室的后人，是一位强大有能力的拯救者和统治者。他会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你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是救主，那他要救我们脱离什么呢？当时以色列认为他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罗马帝国，他们希望摆脱罗马的统治和压迫，他们希望拥有自己的主权，成为繁荣昌盛的犹太国家。许多人希望上帝会差遣耶稣来为他们成就这件事，但耶稣并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呢？我们对敌人的认识是什么？耶稣来是要救我脱离我个人列举的仇敌名单吗？是我认为谁是我的敌人，耶稣就来解决吗？他要救我，解救我的不安全感，我的悲伤，我的痛苦，我的经济困境，我的恶瘾，让我讨厌的邻居，你看那些邻居停车过线啊，大声播放让你讨厌的音乐，压迫我的老板或政府等等，耶稣来是为了解救我这些问题吗？一定程度上来说是的。好消息是，上帝确实关心你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也在上帝的代办事项和长远修复的清单和议程上。但所有这些问题，所有这些我们以为是敌人的问题啊，更像是深层次问题的症状，是深层次的病症，是更糟糕的敌人存在的迹象。大约10年前，我的皮肤上出现一些发痒的斑点，有点像图片上的样子。几天以后，这些斑点让我觉得很恼火，于是呢，我就拿了我妻子的护肤霜抹上了，心想我这样抹上去就好了。 我也想我的妻子会同意的，但是并没有得到医治。几天以后呢，我去看医生，我发现我得了水痘。护肤霜和创口贴是治不了水痘的，单单处理症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起因是在血液中，我需要解决血液中的问题。面对敌人时，我们需要识别和处理产生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虽然我们更倾向于关注症状，我们认为我们的敌人是财务、情感、社交、身体，这些都是上帝关心并会处理的真实问题，但是这些就像症状和体征指向更深层次的疾病。而且如果上帝不把核心问题优先处理的话，那就是上帝不爱我们了。这就像在症状上涂抹护肤霜，贴创口贴。那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是谁？撒加利亚歌中开始提到施洗约翰时给了我们提示。那我们看76节，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施洗约翰就像主持人一样，他让观众准备迎接主戏，然后介绍主戏。他介绍说，这不是有关我的，是有关那位能力比我更大的。那他不仅介绍耶稣是统治者，是救主，他也介绍他救恩的本质是什么。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免，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救我们脱离什么敌人呢？不是罗马，是罪得赦免，死亡的阴影。上帝差遣耶稣来对付我们的罪和死亡，因为这些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们最大的威胁。罪是导致我们所有其他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就像表面的症状，罪才是病根。但圣经所说的罪是什么？罪跟死有什么关系？我给大家讲讲我十年级，大概是1997年吧。那当时是一位圣经老师呢，他是一个宗教人士，他要教导我们呢耶稣是谁。他的一堂课我永远忘不了。有一天他对我们说，男孩女们，我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你们想象一下自己最严重的罪过是什么，你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想一下。我们每个人都在想，然后他说，现在你们想到自己最大的罪过是什么了吧，你们每个人把你以为自己最大的罪过是什么写在白板上。哇，这有点暴露哈，暴露私隐。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说偷邻居的车，把车撞坏了，并且有犯罪记录。哇，大家开始比较了，所以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罪过。比如说向全校长说出口，这是为什么我会转到这所学校，欺骗了前两位男友，因贩毒和吸毒被抓。以上是一大串的罪过，大概有20-25项罪。老师说非常棒，你们都很诚实，但是我看这一大串罪，我注意到还缺少一项，而且这一项罪过比上面你们列举的罪加起来还要严重。然后他说，我也犯了这个罪。那这个看起来道德很高尚的老师，他居然也犯了这个罪，我们就觉得很惊奇。然后他就写着，就说你也犯了这个罪， 那我们犯了什么罪比我们自己列举的还要糟糕呢？然后他在这一大串罪以上之上写了无视上帝，这是大罪，这是罪的根源，欺骗、偷盗等等都是罪。但是这些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你拒绝上帝，远离上帝，假装上帝不存在，不跟上帝建立联系，忽视上帝。忽视上帝是大罪，因为上帝造我们是为了与我们建立关系，不是要我们独立自主。上帝是公义的，他的判决啊，是让人与他分离。与上帝分离，如果你不想跟上帝有任何关系的话，与上帝分离就是你的结局，与上帝分离就是死亡。这是我们拒绝上帝应得的惩罚，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你拒绝生命的源头上帝，那么你的生命肯定不会长久。你生命的源泉已经切断了，你的生命怎么可能会长久呢？我们人有点像瓶里的花，花朵与根系相连的时候呢，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但是当这个花被切断的时候呢，当你把花采摘下来的时候，虽然一段时间内它看起来也很让人惊艳，你也可以做装饰等等，但是这些花逐渐会枯萎死亡。朋友，你看你自己，你就像这朵花一样，这就是我们人类，我们已经与上帝隔绝了。我们的生命呢，最终要面对死亡，因为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切断了，因此我们要与上帝重新连接起来，并且只有耶稣能实现这一点。我们不能自己去想怎么样来跟上帝取得联系，只有耶稣为我们与上帝取得联系。圣经中上帝向我们显明我们真正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是什么，圣经中他给我们给录了视频，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挖鼻孔，我们有脑瘤，我们的心远离上帝。为时已晚之前，我们需要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实的需要，这可能不是你感觉到的需要之一，这不是你能感知的敌人或威胁的存在。但记得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还记得我们那位有脑瘤的朋友吗？他自己根本不觉得自己有健康的问题。那圣经里，耶稣，我们灵魂的专家，他在我们的心脏上照了属灵的 X 光，他看出罪是我们最大的威胁。他并没有否认我们遇到的所有其他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但他向我们展现了我们的病根是什么，真正引发其他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真正的敌人是什么。他也呼召我们，你要来我这解决问题。那耶稣是怎么样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呢？他是如何消灭我们的敌人，消灭罪和死亡的呢？继续阅读路加福音，你可以找到答案。但此时我要简单介绍耶稣的拯救。78节，令人惊讶的是，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耶稣降生为人，我们不配他恩待，他却恩待我们。他消除我们敌人及其敌人对我们造成威胁的方式，居然是自己亲身承受敌人的攻击和承担威胁。他代替我们牺牲生命，并且他从死里复活，打败了死亡，打开了永生的门。如今他赐人完全罪得赦免，与上帝一起生活，得恩赐，并且他可以与我们分享复活的生命。所以你要重新与神连接。耶稣的恩赐呢，要临到所有不再忽视他并且相信他的解决方案的人。所以我的问题是， 你会相信上帝的诊断和他的解决方案吗？他的诊断是，你最大的敌人，对你永恒的健康和幸福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导致死亡和审判的罪。但他已经把这个罪解决掉了。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耶稣，让他将你从罪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吗？罪的赦免与上帝有新的关系，所以你自己要做出选择。去年几年前我冲浪的时候啊，听到了一个绝望的呼救声，那是在悉尼一个当地的海滩，那个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其他人。我在冲浪的时候听见有人求救，帮救命啊救命啊，我说哎，那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听起来后很严重，情形很严重，我看不到人，但我人听见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那非常迫切。我看到了一只手从手水中伸出来，那还是冬天呢。我在想，哇，那是陷入了离岸流当中的人，这位年轻人呢、啊、陷入离岸流当中了，他游泳技能也不是很大，他希望其他人来救他。我就想，哎呀，我要救他了。那我在想，哎，我到底要怎么办？所以我开始把滑板滑向他。当我离这个人很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你要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但是他很惊慌，在那里疯狂的挣扎。最终呢，我靠近他了，我向他伸出手，对他说，抓住抓住。你猜他会怎么办？我告诉你，他没有做什么，他并没有说啊，你不用担心我，我自己就可以的。我虽然陷入离岸流当中快要丧命了，但我自己行，你不用救我。你可以这么说，很多人面对耶稣也是这么说的，可能你自己就是对耶稣这么说的，我不要你的拯救，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这个人挺好的，我可以救自己。但圣经清楚地告诉你，耶稣清楚地教导你，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你的罪，你依靠自己也没有办法胜过死亡。你需要意识到，你唯一的盼望是耶稣，你唯有信靠耶稣。如果这个陷入离岸流的人没有被拯救的话，他肯定会被淹死。于是这个人抓住我的手，他得救了，我把他救上岸了。今天耶稣对你说，你来我这，我已经为你准备了救恩，你要信靠我。耶稣乐意救人，你准备好了吗？你可能还没准备好，你可能在想，哎呀，我还要了解更多，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对你的建议是，你要坚持来参加这家教会。这家教会呢，是探索、讨论和提问的安全之处，并且你可以与他们有不同意见，并且这里很快呢就会开展这个生命福音课程，你有很多的机会呢可以认识我们所谈的这个耶稣是谁，他来成就了什么，你要怎样回应他。但你可能现在就已经准备好转向上帝，抓住耶稣了，你已经向上帝承认，我已经忽视你了，我要跟你说对不起。那接下来的话，我邀请你做一个祷告，那祷告词在屏幕上了，你不需要大声祷告，但你可以默默地在你心里向神这样说话。我们先读出来，慈爱的上帝，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你，只为自己而活，真是对不起你了。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承受你的公义审判，经历死亡，永远与你分离。请你赦免我，感谢你，耶稣对付了我最根本的敌人，让我与你重新建立联系。请帮助我从今以后为耶稣而活。如果你今天就准备好了，我邀请你来一句一句的 大声说出来，那你我会有停顿，每一句之间会有停顿，你个人呢就默默地在心里向神这样祷告。慈爱的上帝，我发现自己忽略了你，只为自己而活，我对不起你。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承受你公义的审判，经历死亡，永远与你分离。请你赦免我。感谢你，耶稣对付了我最根本的敌人，让我与你重新建立联系。请帮助我从今以后为耶稣而活。阿们。